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香港嘅47人案咧就开审啦吓，讲紧咧就话要90日左右咧先至会审完嘅。咁啊睇到而家嘅情况咧，47人入边咧有16个咧系完全唔认罪嘅。咁啊而家嘅情况大概系咁样，47人案。拖咗兩年幾先話嚟審咧，會唔會係有意無意咁將呢個事情拖後，想等人咧呢一個淡化之後咧，等人哋冇人支持咧嚟呢個開審呢個咁嘅47人案咧？其實而家開審之後有冇人支持咧？國際社會又點樣睇呢個47人案咧？近期呢個李家超又話要派機票，又話要呢個去宣傳香港咁，其實。47人案的开审会不会受到了这些这的关注，而这个宣传又是泡汤呢？今天请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现在香港好像有一个分裂的形象，一方面就是李家超就要歌舞升平，派很多的机票啊，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给即係好多人啦，俾全世界很多人啦。但是另一方面咧，47人初选案咧，终于咧就是开锣了。咁呢一個案咧，就係繼黎智英之後香港最大嘅一件案，兩件案都係又即係政治性噶啦，政治性嘅迫害啦，可以咁講啦。咁啊，黎智英咧主要係針對黎智英佢嗰個言論自由、佢個出版自由同埋佢個財產自由，即係作對佢嘅攻擊啦。而對呢個47人嘅初選案係對呢47個人，當然而家有啲就已經係。他成為控方的證人了，你要可以說他變節，但基本上是對這40多個人，他的政治的參與，在基本法的範圍之內的政治參與的打壓的。這個47人案就是2月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正式開審，那個三個法官呢都是港區國安法即指定的，有一個就病咗啦，但係兩個而家嚟講會佢會有替代，有三個都係指定嘅法官。咁就各國嘅領事咧都到場旁聽喎。呢啲國家係包括咗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紐西蘭、澳洲、捷克、德國、瑞典等等，仲有啲我哋唔係可能唔係好知嘅。另外咧就亦都有外國嘅好大嘅傳媒都有報導。其中包括了英國的《金融時報》同埋彭博社，美國的彭博社嚇，咁就可以話呢件事是很矚目的。我頭先講咗黎智英是最矚目的，跟住呢一個案都是很矚目。咁即係一開始咧，就有一些所謂的排隊黨咧，就喺度通宵咁輪候要攞嗰個籌入去旁聽啦。咁呢啲人咧就其實唔係真係有對呢啲案有興趣，聽講咧有啲佢接受訪問時亦都透露咗自己攞錢嘅，攞150蚊到300蚊不等啦。咁即係所以呢一個咁樣嘅用咁嘅方式去霸曬啲位，俾一啲真正有興趣嘅人冇得聽，呢種咁嘅做法一開始就係唔公平嘅，就係、是、太難睇，做得太難睇，呢種咁嘅安排就已經知道預示住呢個案個發展都係。是會令人覺得是很不恥的。那就或者我們稍微講一下這一場的47人案它的背景。那在反修例之後呢，那個首場的立法會選舉本來在2020年的9月舉行的。那就民主派就自己就在那裡想怎樣可以不要自己打自己，分薄了一些票源。所以他們呢就是在2020年的春天呢，就大家走在一起去商量怎樣去爭取到這個立法會的35席，起碼35席，因為立法會有70席嘛，起碼35席。如果35席加即是多過35席呢，那他們就是多數黨的了。一個民主的同盟的初選呢是在2020年的7月11日到12日舉行，當時呢香港已經通過了這個國安法的了，投票的人大概有610,000人，就是這樣的情況。民主派他自己有不同的光譜，但他都叫自己民主派，覺得他們是行使基本法給立法會議員的權利，他用這種方式去抗衡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很不公平的做法，這個即不只是不公平，是很多其他的制度暴力的做法。但是呢，北京當局或者是港府啦，就認為這個方式用這樣的方式是奪權，是傾覆政府的。 佢哋認為咧，即係呢啲嘅議員咧，如果用呢種方法咧，就會真係會入到立法會，成為真正嘅議員啦。佢哋就會利用佢哋嘅職權咧，就係會無差別咁樣否決政府嘅預算案，因為佢哋係人多嘛，所以無論政府俾乜嘢預算案，佢哋都會係否決。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行政長官咧就可能就要解散立法會，重組立法會。但係重選之後咧，佢哋仍然呢啲民主派咧仍然會係否決預算案，最終令到咧行政長官咧就辭職，就係咁樣。
如果俾民主派成功咗嘅话咧，佢哋咁样嘅做法，你认为合唔合理咧？
咁样嘅做法当然就唔系一个正常嘅民主嘅一个议会嘅做法啦，系嘛？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呢啲咁嘅做法，其实就系公民抗命嘅其中一种，系因为整个香港系累积咗好多嘅不公，经历咗好多嘅制度暴力之后嘅一个方法。嗱，嗰啲我哋就太远，我哋就今日就唔再去重复啦。咁咧，今次亦都係舉世未見過嘅，就係47人裏邊咧，有超過30個人咧，當時嚟講係民選嘅立法會或者係區議會議員，即係全部都係即係政壇嘅人物嚟嘅。咁今次嚟講就有2/3嘅人到咧，就係選擇認罪。咁呢啲認罪人當然亦都係有我哋好熟悉嘅黃之鋒啦，有阿岑浩輝啦，有朱凱迪啦，有為咗佢哋嘅一啲嘅我哋都唔係話太清楚嘅原因。其中嘅原因就可能佢哋唔想真係坐咁耐，諗住以有用之身出咗監牢之後，佢哋又仲有所作為嚇。總之佢哋就認罪啦。有16個咧就唔認罪，其中包括何桂南啊、陳志全啊、呢個林卓廷啊、梁國雄啊咁樣。咁即係認唔認罪都好啦。總言之咧，就根據呢個國安法咧，如果係你罪行是很嚴重的，或者是首要罪行，即是一個罪犯的話，即是從他們的角度，就會面臨10年至終身監禁這樣的刑罰。其他積極參加的呢，就可以判3至10年，再沒有那麼積極的普通參加的呢，要判3年以下，就是這樣的情況。咁呢，就控方在庭上透露呢，有4個人呢，他哋係認罪嘅，佢哋仲會係以控方證人身份作供啦，即係站喺呢啲人嘅對面噶啦，即係佢哋可以話係用佢揭發其餘嘅40多人嘅罪行，或者提供重要嘅線索嚟被考慮減刑啦嚇。總之就係大家知道佢係從被控變成控方嘅證人，佢係會有一啲嘅好處嘅。呢4個人就係林景南、歐諾軒、赵家贤同埋钟锦麟。暂时讲，我哋唔想评论，因为我哋未知道佢喺庭上会爆啲咩出嚟。嗱，呢个系以后嘅事。咁喺讲翻2月7日咧，主控官主要系针对戴耀廷，话佢系喺2020年嘅4月28日喺《苹果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讲到真滥炒十步，就列出滥炒十步曲嘅时间表同埋路线图。但是在这个开案陈词的时候，戴耀廷就说，如果中共尝试强行全面接管香港，剥夺香港人的自由、自尊和自主，香港人会抱坚定的信念，会被逼踏上滥炒的道路。他说温和守法的香港人会被逼步步地走向公民抗命，甚至是勇武抗争。其实这几句话就已经将整个的歷史嚇，即係點解會走到呢一步，即係講曬出嚟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就覺得啊，即係網上都有睇到一啲就話，基本法係容許即係呢啲行為嘅，即係喺冇國安法之前，上邊即係47個人，佢哋只係按照基本法允許嘅情況之下爭取自由，係爭取民主抗衡政府，並冇違反任何嘅法律。嗱，呢啲係一個睇法，即係大家攞出嚟就俾大家聽下啦。咁咧就當中亦一個插曲，就係有出咗條片嚇，就影咗戴耀廷，當時係戴耀廷係2020年嘅5月喺呢個新界西地方選區嘅協調會議裏邊咧，俾人影咗。當時佢就講咗攬炒十部曲嘅。咁呢個人咧，而家根據自由亞洲，亦都係根據海外網媒叫做菱角嘅消息話，影呢條片嘅人咧叫做陳欽，佢係民建聯議員助理嚟嘅，以前啦嚇，咁咧佢就參加咗戴耀廷嘅風雲計劃，跟住咧 就入咗去泛民個圈裏邊，佢潛伏喺戴耀廷身邊兩年。其實呢啲做法係非常之係點講係好 standard 嘅。中共嚟講，一嬲佢對一啲意見嘅團體，佢一定係咁做嘅。咁但係我諗當時講香港人都仲未知道，原來呢個佢哋已經被釘上啦嚇，可以咁講。咁呢個係就喺呢個香港裏邊嘅情況，香港裏邊嘅情況，我哋見到好多嘅嘢而家發生緊，大家都好多人係注視緊呢件事情點樣發生。咁但係喺海外，亦都有好多人注意呢件事情點樣發生喎。除咗頭先我哋所講嘅媒體，國際媒體有注意，同埋好多嘅喺住香港嘅外國領事館啲人好注意，佢代表各個國家啦，好注意之外咧。在台灣的香港學生亦都發起了一個聯署聲援被告啊，咁咧就佢哋而家即係好快出一兩日之內咧，就已經係聯署人數已經達到82個，其中咧係有議員有學者，即係值得提嘅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好熟悉嘅陳建文咧，佢而家喺國立政治大學嘅社會學系裏邊咧。就是做客座教授的，咁當然佢亦都有份去簽呢一個聯署啦。另外就有亦都7個民間團體參與，咁即係台灣嘅香港學生係做緊嘢嘅。佢哋發咗個聲明，聲明講得非常之好。佢話47人初選案係港區國安法通過後規模最大嘅政治迫害。佢話港區港府透過設立國安法官，取消陪審團，剝奪被告公開審訊權，這些這樣的手段徹底踐踏了香港的司法制度。他說中國政府就只是想做一場 show， 最重要的目的他要撲滅香港人的希望和勇氣，就是這個是台灣的團體。
在中共和港府的表演之下，只要是留意這件事的人呢，都對中共的認識會越來越清楚的。很明顯他這個聲明就是了。
咁就另外一個咧，就係喺加拿大發生噶啦。呢個都我覺得都幾巴閉。加拿大嘅多倫多嘅台港社區咧，就聯手舉辦咗一個台港宴。咁呢個台港宴就當然就係好多嘅台灣嘅同埋香港嘅人走埋一齊啦。值得注意嘅就係今次呢個台港宴咧，加拿大嘅參議員3個黨嘅都到齊，不僅係有執政黨嘅自由黨有人到。最大的反對黨呢、這個保守黨，而保守黨呢個 Pierre Poilievre 咧係好有希望，即係如果再選係選到佢嘅。佢自己親自到場，佢嘅副黨魁亦都一齊雙雙出席。另外咧就係、是、再一個加拿大兩個反對黨啦，新民主黨嘅佢哋嘅議員亦都出席。台北市嘅市議員咧叫做苗博雅咧，亦都遠道喺台灣嚟到參加。咁香港嘅歌手鄭敬基，我諗好多人都識得佢。佢嚟到多倫多定居啦嚇，咁佢就喺呢個席上咧就呼籲所有嘅人都關注呢個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今次被囚被控呢件事嚇。咁我覺得加拿大有3個黨嘅反對黨就出埋自己嘅黨魁啦，即係我覺得就都係算係大件事噶啦。咁就希望就係能夠亦都引起加拿大人對呢件事，加拿大嘅國會對呢件事嘅注視啦。咁而家咧就係喺海外都有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就係、是、台灣人同埋香港人走埋一齊，又如同當地嘅政府走埋一齊。就加拿大嚟講，加拿大以前係對香港就好熟悉啦，因為有好多香港人係其實就是加拿大人嚟嘅。咁但對台灣不嬲都係唔知道係乜嚟嘅。但而家嚟講就唔同啦，台港同埋加拿大人都互相有咗一個對中共嘅一個認識。即係港台就一定有啦，但係加拿大人係透過呢啲，再加上即係佢哋自己本身都即係好多事情發生啦，係嘛？譬如最近嗰個氣球嗰、那個間諜氣球都經過加拿大嘅上空啦嚇，咁所以佢哋咧就係會係好注意呢件，好注意中國大陸究竟發生咩事，中共究竟做咗啲咩招數係對付其他人嘅。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嚟嘅。
呢一種發展咪又多謝中共咯，因為中共促成咗。台灣人和香港人走在一起嘛。
咁另外一個當然就前一排就係美國跨黨派國會議員咧，就提名6個我哋過到熟悉嘅人士咧，就角逐今屆嘅諾貝爾和平獎。咁呢啲人就黎智英啦、李卓人啦、周幸彤、黃之峰、何桂南，仲有陳日君。咁而目前咧，除咗陳日君病緊之外咧，5個都坐緊監嘅，被關押緊嘅嚇。
咁啊，李家超成日都話要講好香港故事。哪里找到好的香港故事给他讲呢？
即係今次嘅提名，我覺得都係可能要講講，即係有共和黨嘅參議員 Christopher Smith， 大家都好識佢噶啦。仲有咧就係民主黨嘅參議員，佢叫做 Jeff Merkley， 仲有民主黨聯邦眾議員，佢叫 Jim McGovern， 同埋共和黨嘅參議員盧比奧 Marco Rubio， 呢個好熟。四個議員，有參議員，有眾議員，又係共和黨，有民主黨，佢哋就係提名。咁咧就中間我諗拉線嘅咧就係一個好出名嘅中國問題專家，佢叫做林培瑞，佢係美國人嚟嘅，叫 Perry Link， 佢講嘅北京話咧係非常地道嘅，大家有機會可以去查一查佢，聽一聽佢嚇。咁咧林培瑞係六四嘅時候佢親臨現場嘅，可以話佢係當時一個見證人嚟嘅，六四嗰件事發生嘅時候，佢一直都係好注視香港發生嘅事情。咁佢講咗，佢話今次咧得唔得到獎咧唔緊要，主要就係將香港嘅事實向全世界去散發。另外咧，佢都話三年之後仍然有跨黨嘅議員係撐香港，就表示美國仍然係非常之支持香港嘅。咁林培瑞本身就係喺美國教緊書嘅嚇，咁佢本身都係一個美國人嚟，但最對中國嘅認識係好深嘅，對或者係對中共嘅認識係好深嘅。
因為佢喺中國大陸生活咗好長時間啊嘛，亦都係因為六四嘅情況咧，似乎唔俾佢翻去中國大陸啫嘛。
咁仲有另外一個消息咧，係亦都係關於加拿大嘅。咁加拿大係自從香港好多人受到打壓之後咧，佢哋出咗個救生艇計劃。呢個救生艇嘅計劃意思即係話，香港人只要你係喺加拿大讀過去五年畢業嘅，加拿大畢業好，或者係香港大學畢業好，香港啲大學啦，或者係佢認可嗰啲全世界任何一間大學畢業都好，咁你可以嚟到加拿大，俾你三年嘅工作證。三年裏邊咧，如果你有一年你係工作，你真係揾到工作嘅話，你就可以申請成為永久居民啦。咁呢個就係加拿大嘅救生艇計劃。咁而家嚟講咧，就有好多人之前就做咗好多嘢啦，香港人啊，加拿大嘅華人做咗好多嘢。咁加拿大政府終於真係決定咧，就延長呢個救生艇計劃到2025年2月7日。咁以前咧就話你過去五年畢業咧，你要五年之內畢業你只可以嚟。而家唔係，你十年之內畢業都可以嚟。咁我就覺得即係個範圍大咗好多咯，即係多人可以嚟好多咯。咁咧，呢個亦都係代表咗加拿大知道香港發生嘅情況，知道有啲人係非走不可，知道唔走嘅話，佢哋會受到迫害，或者生活嘅質素會差得好緊要。呢個係代表加拿大對香港嘅關注。呢個亦都係同頭先講嘅美國或者英國啊，新偉成答應咗救阿黎智英，我哋暫時仲未聽到佢講啲乜嘢。呢啲都係國際上對香港嘅現實嘅一個反應嚟嘅，就係咁樣。咁而呢個現實同阿李家超眼中嘅現實咧，就爭好遠啦。李家超一日到黑就係要招攬人才，要去重返國際，係嘛？咁佢成日都喺度講，就係因為疫情，所以搞到香港咁樣，而家要重返國際。其實疫情係一個原因，更大原因係國安法呢件事。
人哋加拿大係真係招攬人才啦，而李家超係講話搶人才啊，點搶啊？
乜都好啦，佢而家最近搞咗個 Hello Hong Kong 就你好香港嘅宣傳活動，出嚟講嘢啊，自己又整短片啊，咁咧就歡迎即係全世界嘅人啊，無論係旅客又好，投資者、企業家都好，嚟香港玩啊咁樣。咁咧我亦都睇到喺呢一度啦，喺北美喺我哋嘅 YouTube 裏邊咧睇到好多，突然間多咗好多嘅 Discover Hong Kong 嘅宣傳片喎，見到郭富城用英文喺度介紹香港。咁亦都仲有其他好多嘅不同類型嘅短片。咁當然即係好引起大家嘅注視嘅就係即係李家超派500,000張免費嘅機票啦。咁就7月咧就向香港市民同埋大灣區咧嘅居民再各派80,000張嘅機票，加埋就係60,000+張噶啦。咁咧就佢預計活動會吸引150,000名嘅旅客訪港。之外咧，他又在那裡派100,000份價值至少100港元的消費優惠，有些是餐飲，有些是商或者景點的那些 coupon 消費優惠券，總共用了香港就1億港元那麼多。 咁就當然呢一億港元都包括咗好多嘅而家好多嘅短片啊，喺 YouTube 出現喺度宣傳。咁我自己喺度講咧，就覺得佢想描繪到歌舞昇平，馬照跑，舞照跳，香港仍然係以前嘅香港嚇。而家疫情過咗啦，我哋同國際無縫接軌啦，大家快啲翻嚟啦！但我覺得係會有人嚟嘅，你既然派免費機票，就一定會有人嚟嘅。咁但係香港之所以香港，唔係因為你派咗個機票，好多人中意香港或者覺得香港有魅力，唔係因為你嘅免費機票，而係因為香港好自由，樣都好有條理，樣都好透明啦。有公民社會嗰個樣啦，又有法治啦，你唔使話驚你講錯句説話，即刻俾人哋拉話你犯咗國安法啦。另外就有好多元啊，好有創造性啊，好有活力啊，好好玩。就係咁樣，咁而但係你50萬張嘅或者係更加多嘅機票，更加多嘅獎品，係咪可以為即係香港喺佢吸引人嗰啲咁多嘅方面增值呢？我真係懷疑。咁就梗係有人嚟嘅，你免費咪嚟咯，玩下飲飲食食之後就走啦，係嘛？但係香港已經佢自己本身嘅價值同埋佢嘅特色同埋本色呢，係已經即係消失得好緊要㗎啦。而呢50萬或者更多嘅機票，冇辦法喺呢啲方面為香港增值，就係咁樣。咁啊，李家超即係除咗佢係就好用力咁樣去做呢樣嘢之外咧，我相信佢而家都開始知道咧，香港喺國際嘅眼中咧，不但係即係違反呢個法治、侵犯人權，就係燒毀公民社會咁簡單。而家嚟講咧，香港仲成為咗一個嚟自中國嘅假貨由香港轉運嘅一個好大嘅一個港口。前一排我哋講過，美國話去到美國嘅假貨75%唔係嚟自中國，而好多係由香港轉口。最近有一個美國嘅智囊機構叫做 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一個咁樣嘅機構咧，佢發表一個報告。就話俄羅斯舊年嘅集成電路入口量雖然咧就減咗好多，因為有好多個制裁啦，但係從中國同埋香港嘅入口咧大幅增加，係比以前即係21月份為例啦嚇，係比以前增加咗55%嘅，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嘢咧，係透過香港轉入去，我唔知啲喺邊度嚟㗎啦，係咪香港生產咧，抑或大陸生產咧？係透過香港轉入咗去俄羅斯，咁呢樣嘢俾美國睇到，咁啊好多呢啲即係呢啲貨品咧，係軍事同埋民事用途嘅兩樣都得。咁一講到軍事用途，美國當然就係好緊張啦。咁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就建議，即係美國同埋啲同盟國一定要查出呢啲供應商，佢後邊究竟搞乜嘢嘢，然後擴大呢個制裁嘅範圍，咁所以而家香港即係除咗係假貨天堂，以前就真係真貨天堂啦，係嘛？香港係購物天堂，而家係假貨天堂。假貨天堂又未必喺香港買，而係運到去其他地方，係中共利用咗香港去賣呢啲假貨，然後中共又利用咗香港轉口銷俾俄羅斯一啲美國認為好有問題嘅嘢，呢啲嘢係可以變成係軍事用途嘅。咁所以即係可能遲早被制裁之列啦吓，即係香港，所以就喺李家超喺度盡力咁樣去展現香港好似一切如常，任何壞事冇發生過嘅同時，其實香港喺國際嘅心目中係另外一樣嘢嚟㗎啦。佢係一個假貨啊，或者係一啲有問題物品嘅轉銷港之外，佢亦都係一個被迫害嘅城市嚟嘅。咁所以大家嘅睇法係好唔一樣，好唔相同。
咁喺呢种情况之下，边一个仲非常之放心咁嚟香港呢？唔单止国安法，而家嘅情况咧就系，如果你喺香港转口嘅话咧，会唔会俾人哋怀疑你系可能转口毒品呢？可能转口违禁嘅嘢呢？咁啊，真系香港嘅港口变成只黑港啦吓！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月光有你，拜拜。